弟兄姐妹，上一次我们思考了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节，这节圣经让我们知道，一个人若是爱弟兄，他的生命就会处于一种奇妙的光明状态。那何为生命的光明状态呢？就是与神交好的状态。神的灵不断地把父的心意和属灵奥秘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过得合神心意，所以我们就不会跌倒。那么今天我们要思考下一节圣经，就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他给我们看到一个相反的现象，那就是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将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让我们进入这节圣经，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这节圣经首先给我们非常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它的一个连带的效应，那就是恨弟兄是在黑暗里，是黑暗里。所以到十节的时候说就是在光明，爱弟兄就是在光明里，所以这一节也用了这样的一种表达，用是，实际上也就是就是的意思，就是恨弟兄就是在黑暗里。所以这样我们用一个反省的原则，我们就可以知道至少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在黑暗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恨弟兄以为自己还在光明里面，不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两个都可能是犯罪以后的人类普遍的一种现象。那首先让我们根据反省的原则能够进入圣父分开。那么当时我们可以设想，一所教会的很多会众不了解这样一个连带性的关系，他们很可能不是所有的人或者大部分人彼此相仇相恨，如果是那样，那一所教会是非常可怕的现象。他们更多的是不了解这样的一个连带的现象，偶尔的他们恨弟兄，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黑暗状态，他们可能还以为自己处于一种光明状态。还有一部分人已经处于黑暗状态了，也就是说他们由于恨弟兄，他们已经在灵性处于暗淡状态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他们可能去寻求许许多其他的方法来摆脱这种黑暗的状态。可能他们的灵性很敏感于自己现在状态的不好，所以他们就向外求，比如找很多的假师傅用很多人的努力阅读很多的书，很多的知识，或寻求一些心理学的方法，或者是自己安慰的方法等等，去摆脱这种黑暗状态。但是这节圣经的宝贵就告诉我们，神把这样的一个底牌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实底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恨弟兄，所以你们才导致了这种状态。那么如果你们是恨弟兄，莫想你们生活在这种光明状态。如果你们是已经处于黑暗状态当中，不要走其他的方法，唯一的捷径是思考你们到底是恨谁。如果不摆脱恨，你们是无法真正的出黑暗入光明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到这样一种非常锋利的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启示。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原则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处于黑暗状态，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如何摆脱黑暗状态可悲的是，当时以色列教会的很多会众可能是这样，他们已经处于黑暗状态，他们还不知道，他有的人是明白了自己处于黑暗状态，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摆脱，他们用很多的人间的办法寻求，没有走向神的这个心意。所以神把这个心意启示出来，就要我们认同，就要我们接受，就要我们真正的圣俗分开，分别为圣。当我们接受了神的这个心意的时候了，我们就知道如何摆脱黑暗了。当我们知道这个神心，我们就知道如何自己判断是不是在黑暗状态。如果你还恨弟兄，你一定是在黑暗状态。如果你想摆脱这个黑暗状态，你一定是化恨为爱。这就跟第十节就连在一起了，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相反相成，仿佛一个开关。当我们爱弟兄的时候，就好像把这个开关打开，我们就处于一种光明状态；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就好像把这个开关关上，我们就处于一种灵性的黑暗状态。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活出灵异出来。那么神把这样的实底和真相告诉我们，把这样一个非常简明的连带关系告诉我们，把这个完全让人无法辩驳的无可推诿的这样一个非常简明的这样的一个连带关系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不要进入这样一个黑暗状态。同时如果进入这个黑暗状态，让我们如何摆脱这个黑暗，找出它的原因，同时也让我们自己学会自我诊断，告诉我们到底你是不是处于黑暗状态。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以为你处于一种光明状态，实际上你因为恨弟兄，你已经处于黑暗的状态了。所以感谢赞美主，神的这句话让我们有自知之明，让我们豁然开朗，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自己的光景是什么。 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句话的经意，我们向神祷告，获得更大的一个与圣灵的相交，那就是圣灵的充满，那就是灵溢出来最完备的形式。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根据圣经，根据这节圣经我们祷告，那就是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到底我们在恨谁。如果我们是恨谁的时候，我们求神的灵，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用爱去化解我们内心的苦毒，我们可以过一个由恨进入爱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出黑暗入光明了。同时我们也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处于一种黑暗状态啊？我们如何去摆脱这种黑暗状态？我们不要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在恨你的情况下，我们还存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还可以蒙神悦纳，还可以进入那种属灵的光明状态。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如果你恨弟兄，已经在黑暗状态当中了。如果你想出黑暗入光明，只有化恨为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活出神采的一部分我们叫人物观点。我们已经看到当时以弗所教会的年轻会众可能面临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明白这个启示真谛以后，明白了这个连带关系以后，我们就要摆脱当时以弗所教会会众所面对的那种典型的问题。首先我们判断自己是不是处于一种黑暗状态，我们非常清醒，我们有自知之明。如果我们恨弟兄，我们就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我们不存侥幸的心理，不自我感觉良好。同时我们也知道，若是我们处于黑暗状态，我们如何摆脱，我们如何自己反省，我们如何真正化恨为爱，我们真正出黑暗入光明。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要去点醒许许多多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不是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若他们是恨弟兄的，他们一定是在黑暗状态。若他们是在黑暗状态当中，一定不要存侥幸的心理，要不要存其他的方法，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化恨为爱。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处境的关联。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自我主义的一种人生观流行的一种社会里边，我们也进入一种自我陶醉、自我麻醉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当自我流行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人生就会进入争竞的状态，因为人和人争竞常常会带着摩擦，带回伤害，所以我们人生就进入了非常大的一种苦毒的一种状态，彼此相恨相仇啊。我们也谈到了人文当中的一些思考，包括我们所谓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仇不报非君子等等，这些都是人间的小学，都让我们能够记仇能够报仇。那么神给我们看出来的是化恨为仇，只有化恨为仇，人的生命才真正进入一种正常状态，那就是与神交好的状态，那就是灵性的光明状态，否则的话都会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尤其要警醒，我们尤其要真正明白神的化恨为仇的这样一个真理。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采最后一部分，那就是活出精义。那这一节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精义是在乎一个数字，就是宽恕的数。当我们宽恕的时候，我们灵性就通畅了，我们彼此心灵就透明了，我们就不会出一种彼此蒙蔽彼此互相不理睬，彼此互相争竞，彼此互相苦毒状态，那样我们彼此都处于一种灵性的失交的状态，适合的状态，就彼此灵性都给对方有一种黑暗的笼罩的那种状态。所以这样的一个经历不仅使我们跟神的关系处于一种黑暗的状态，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由此推而广之，人和人的关系也会处于一种状态。打个比方说如果一对恋人彼此交好，互相倾心吐意，他们之间的心灵是透明的，所以双方都会讨对方喜悦。但是一旦一方得罪了对方，对方不再理睬另一方的时候，那么另一方就可能处于一种不知所措、忐忑不安的状态，因为对方不再向他倾心吐意，所以他就不再明白对方的心意了，所以常常就会犯出更加得罪对方的这样的一种言行举止来。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了，我们跟神有这种关系，人和人有这种关系。当我们用爱去化解恨的时候，我们心灵再次透过饶恕能够敞开，和彼此心灵再次透明，我们生命就进入一种交好的状态，人和人的关系就是透明的状态，就是阳光的状态。这样我们的团队建设从家庭到恋爱到婚姻到团队到我们跟任何的朋友相交，我们都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美好的、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的心态也非常健康，我们也非常愉悦。所以这就是这节圣经更深的给我们带出一种通达的一种智慧，一种通达的一种原则。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